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发现雅各写的这封信的主题是属灵的成熟。如果这封信作为一本独立的书出版，我们可以很容易的给它起个名字，在神里面成长。虽然许多新约圣经的作者在圣灵的启示下强调我们所信的是什么，而雅各很清楚地强调我们应该如何行事。对雅各来说，问题不在于你信的是否正确，而在于你的行为是否正确。没有什么地方比我们的舌头更容易出问题的了。因此，在最近几次讲道的时候，大家都注意到了，雅各一直在谈论我们的言语，我们言语的特性。现在在第三章，雅各开始谈论智慧的特性，以及它如何影响我们的行为。事实上，这段经文雅各是以一个突击考试的方式开始的。你准备好了吗？有些人会说，我只是在旁听这门课。哦，不，你不能旁听雅各书。如果你想在神里面成长，你必须做功课，要完成作业，并且参加考试。这个突击考试就是第十三节提出的问题：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也就是说，你们中间有谁是你们认为有智慧、有见识的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这个问题提出来以后，人们开始环顾四周，互相指来指去，指着那边某个人或者是后边某个人，教会里一片喧哗声。但雅各其实是在问一个更私人性的问题。你可以把这个问题改写成：你既有智慧又有见识吗？实际上，雅各预料教会的每个人都会举起手说：我不想太自以为是，我也没有自己希望的那么有智慧，不过我想我还是蛮不错的，我是很聪明的。雅各知道不会有人举起手说：反正我不是这样的人，我是个白痴，我要坐在教室后面，你们和前面那些有智慧的人一起吧。顺便说一句，这和你坐在哪儿没关系。雅各知道教会中的每个人都会读到第十三节，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然后人们会在心里想，我可能不像我认识的一些基督徒那么有智慧，但是我已经远远超过了坐在我周围的一帮人。看，他们在举手。当然，有时我也会表现得像个傻瓜，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都能控制局面。我是很聪明的。我不是在教会里吗？这就已经能说明一些问题了，不是吗？应该把我算在有智慧的人群里。我们都会按照雅各所预计的那样，对这个问题给予肯定的回答。这就中了雅各设的套了，他让我们所有人都上了他的套。 雅各把我们带进了一个死胡同。现在他实际上回答了这个突击考试的问题。他说，谢谢你们举了手，现在让我来描述一个有智慧的人，让我们看看你能不能比得上他。现在我们都在想，我为什么要举手？我还能改我的答案吗？我想坐在后面。太晚了。此外，如果你想在神里面成长，如果你想学习如何走出生活的迷宫，那就要注意什么是真正的智慧和有见识。现在，在我们开始这部分内容之前，让我们先确保我们理解了雅各所说的智慧和见识到底是什么。顺便说一下，这两个词在新约圣经中同时出现，这是唯一的一次。我们先来看看智慧。如果在我们学习这封信的时候你一直都在，你也许还记得雅各唯一一次使用智慧这个词的时候是在第一章的第五节。雅各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神。在这节经文中，雅各没有对智慧进行描述，他只是告诉我们，在需要智慧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求神。现在雅各在第三章中又用到了这个词。智慧这个词，希腊人把它作为知识、理论或哲学的总称。旧约中的犹太人扩展了这个词的含义，用这个词来指理论的应用、知识的应用，或者就是把知识带入生活。新约时代就更是如此了。知识本身并不是智慧，事实还不足以成为智慧。雅各并没有把智慧等同于你的行为分数，他没有把智慧与你的学习成绩或者挂在墙上的毕业文凭挂钩。实际情况是，现在有很多真正聪明的傻瓜，拥有聪明的头脑和高智商，却远离神。所罗门在年轻的时候曾经说，与神的关系是通往真正智慧的入口，箴言书一章七节。没有与神的关系，你就不可能有智慧。没有神，你也可以很聪明，但我们说的不是你的学习成绩。智慧是过一个有价值的生活的能力。大家请记住，智慧是过一个有价值的生活的能力。一个有智慧的人不需要必须初中毕业。我们的祖父母和曾祖父母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时候，初中还没有毕业就不能上学了，但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过着敬虔有智慧的生活。只要读一读罗马书第一章，就会知道不信的人拒绝关于神的真理和他创造的大能，拒绝了神对福音的启示，而这个福音本可以使他们翻转过来成为有智慧的人。保罗说他们反而成了愚拙的人。英语中的傻瓜这个词就是从罗马书一章二十二节中的愚拙这个希腊语词来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成为一个聪明的傻瓜是有可能的。这正是雅各在这段经文中想要表达的一个对比。在雅各书第三章中，一个有智慧的人就是把神的真理知识应用到生活中的人。一个有智慧的人就是把神的真理知识应用到生活中的人。所以 用圣经的术语来说，知识可能会让你把事物拆开来看，但智慧会让你把事物关联在一起。刚才讲了什么是智慧，现在我们来看看什么是见识。这些词听起来可能有些多余，但它们实际上是独一无二的。事实上，见识这个词在整个新约圣经当中只出现过这一次。这个词在雅各那个时代被用来指在某个领域或者是实践中成为专家的人，在某个领域或实践中成为专家的人，他们在实践自己的智慧方面变得越来越熟练。所以智慧是认识和应用真理，而见识是通过实践真理而成为一种专家技能。你可以这样想，当你拿到驾照的时候，你已经完成了很多不同科目知识的学习，道路法规、车辆的操作等等。你肯定还记得当时在练车的时候，你的教练是个极度缺钱的人，他冒着生命危险开了一辆装满了15岁孩子的车，而且他还不得不让他们开车。他们开车经过的时候，那个小孩双手紧紧抓住方向盘，甚至坐得离方向盘很近，而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那个人，也就是那个教练，也非常害怕。我记得我第一次上驾驶课的时候，我非常激动地发现我将要驾驶的汽车是一辆大众的甲壳虫。我家有一辆完全一样的车，我在我家的车道上花了很多时间学习如何倒车和往前开，也就是学习把握合适的踩离合器踏板和油门的时机。当我去参加驾驶员考试的时候，我已经很有把握了。我坐在驾驶座上，几个学生坐在后排座位上，教练坐在副驾驶的座位上。他说，你可以开始了。我踩下刹车，发动引擎，踩下离合器，换了档位，轻踩油门，我们就出发了。我看了一眼，发现我的教练在他的那一侧也有刹车，这是我妻子多年来一直想要的。他看着我说，年轻人，我们不是来这里和任何人比赛的，我们是来学习开车的。还好都很顺利，于是我拿到了实习驾照，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之一。然后我就开始让我父母胆战心惊了。我记得看过一篇文章，说在纽约有个15岁的男孩，他最后上了报纸。他在大白天走在街上的时候，突然被另外两个家伙拦下来，他们想要他的钱包，他拒绝了。他们拔出枪来威胁他，他还是拒绝了。他们扑向他，想把他的钱包从口袋里掏出来，他奋起还击。后来其他人过来帮忙，小偷逃跑了。他们对他说，你为什么不把你的钱包给他们呢？他回答说，我的实习驾照在里面。他宁愿死也不愿意不能开车。有个资料说，绝大多数的交通事故都发生在一个人会开车的第一年。如果我们能跳过第一年就好了，但我们做不到。我们需要必要的开车时间，这样才能熟练驾驶。我们不仅需要把所学到的关于汽车、法律和道路系统的所有知识都运用到实践中去，这就是智慧。我们还要坐在车里，抓住方向盘，不断的练习，把这些知识集中运用在你家附近的街道上，这就是见识。当你成为一名基督徒的时候， 你就有了一个实习驾照。你很快就会发现，在基督里成长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你所有的知识和技能都在不断地接受考验，因为环境总是在变化，每一种情况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条路总是弯弯曲曲的。生活不会停滞不前，路上还有其他人，他们也在前进。在我居住的地方，我要跟很多动物进行竞争。我的皮卡车开了还不到四个月，就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一头母鹿撞了个正着。它以非常快的速度穿过公路，等我看到它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开车是危险的，基督信仰也是如此。问题是太多的基督徒想待在车库里。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为了在神里面成长，我们不能待在车库里，我们必须带着我们所知道的与基督一起走在开阔的道路上。是的，途中可能会发生意外，但不要退缩，你正在建立你的智慧和见识。知识的应用和技能的发展，正是雅各为每一个信徒所考虑的。我们需要回答的下一个问题是，你怎么知道你是否在这方面取得进展呢？当我们在与神同行的过程中成长的时候，哪些里程标记显示出在我们与神同行的过程当中成长了呢？雅各在第十三节回答了这个问题，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雅各在这里告诉了我们智慧人的两个看得见的行为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善行。我们有时候会说某人因为在监狱中的善行或表现良好而提前出狱，但这里指的可不仅仅是非常基本的好行为，比如把鼻子擦干净什么的。雅各用的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回转，或者是回心转意。他有一种一次又一次回到神话语的真理的意思。换句话说，善行或者说良好的行为就是走在真理中。这样做是在展示公义的行为。从字面上来看，这样的行为必须遵守神的话语。从这个意义上讲，善行可以通过人遛狗的方式显明出来。很多人都有那种狗链，就是你按一下那个按钮，狗链就会松开，然后你的狗就可以跑到前面五六米远的地方，然后你可以松开按钮，它就开始往回收。即使你的狗真想跑，它也会很容易的被拉回到你身边。雅各这个词的意思是，一个人若违背神的真理所设计的链子，就是没有智慧。一个人若让神话语的真理一次又一次地把他拉回到神面前，那他就是个有智慧的人。只有当一个人顺服于绳子的牵引，走到主的旁边时，他才会表现出良好的行为，也就是善行。雅各并没有定义什么是善行，对吧？因为他明白，无论一个人是否得救，每个人都会凭直觉知道什么样的行为才是好行为。我们经常说那是个好人，他真是个好女孩，他真是个好学生，他真是个好雇员、好员工，这真的是很好的行为等等。当你的孩子上学的时候，你对他说你要好好表现， 你不用为他列出30件他需要做的事情。他知道好好表现就意味着要分享他的零食。不要把任何人推倒在操场上，不要抢着说话，要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不要对任何人大喊大叫，等等等等。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是好的行为。现在的世界把良善给扭曲了，把恶称为善，但在他们的良心里有神放进去的真理。所以无论生活在什么文化背景或者是国家里，他们都对此很清楚。我从一家网络新闻机构上摘录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讲述了伊朗禁止单身人士在婚姻之外从事性活动的事情，因为那违反了穆斯林法律。因此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政治领袖们正在试图使什叶派穆斯林的临时婚姻合法化。临时婚姻是指一男一女可以签署一份合同，允许他们合法结婚，哪怕只有一个小时也行。合同签订后，男方会给女方一些钱作为嫁妆，然后他们结婚一个小时。每个人都知道，这只不过是把卖淫合法化了而已。然而，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内政部长的话说，临时婚姻是神的准则，我们必须鼓励这一点。你能想象这种做法和这种假冒为善吗？在你对伊朗嗤之以鼻之前，不要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在美国，私通的行为十分猖獗，我们甚至都不需要签个合同。这让我不禁想起了保罗在罗马书2:15所说的话。他说，对于不信的人，律法的功用依然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当代译本把这些经文翻译为，律法的要求刻在他们心里，他们的良心也可以证明，因为他们的思想有时指控他们，有时为他们辩护。信徒不需要对这个世界说，现在我要做个好人，好人是这样的，所以大家要注意我的好行为。不，他只要走出去，表现出良善、清洁、正确的生活方式，表现出正直、诚实以及传统的合乎圣经的美德就行了。世界自然会知道这一点。如果你想变得有智慧，这就是你应该关注的事情。你要让神的话语来定义界限，持守那个心智，我要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16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个世界会凭直觉知道你与众不同，你的行为很好。他们会知道这是因为你一定蒙了又真又活的主赐给的能力。所以智慧人的第一个行为特点是善行，他们有好行为。雅各在13还讲了智慧人的第二个特征。13说，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智慧人的第二个行为特点就是温柔。13当代译本翻译为，请他带着来自智慧的谦和在善行上表现出来。 所以按照字面意思，在智慧人的身上会显明智慧产生温柔。翻译为温柔的这个词也被翻译为谦和、谦卑。雅各在1章21节曾经用过这个词，劝勉信徒们要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因此，当一个人更多地把真理运用到生活中时，他的言谈举止就会越来越温柔，或者常被翻译成谦和、谦卑。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5节也用了这个词，同一个词，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这与世界的观点完全相反，希腊人认为温柔是软弱的表现，温柔、谦卑、谦和的人是最底层的人。那么耶稣和他异父同母的兄弟雅各在这里鼓励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呢？难道是最底层的人吗？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智慧这个词，希腊人把它作为知识、理论或哲学的总称。旧约中的犹太人扩展了这个词的含义，用这个词来指理论的应用、知识的应用，或者就是把知识带入生活。新约时代就更是如此了。知识本身并不是智慧，事实还不足以成为智慧。雅各并没有把智慧等同于你的行为分数， 他没有把智慧与你的学习成绩或者挂在墙上的毕业文凭挂钩。实际情况是，现在有很多真正聪明的傻瓜，拥有聪明的头脑和高智商，却远离神。所罗门在年轻的时候曾经说，与神的关系是通往真正智慧的入口，箴言书一章七节。没有与神的关系，你就不可能有智慧。没有神，你也可以很聪明，但我们说的不是你的学习成绩。智慧是过一个有价值的生活的能力。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成为一个聪明的傻瓜是有可能的。这正是雅各在这段经文中想要表达的一个对比。在雅各书第三章中，一个有智慧的人就是把神的真理知识应用到生活中的人。一个有智慧的人就是把神的真理知识应用到生活中的人。所以用圣经的术语来说，知识可能会让你把事物拆开来看，但智慧会让你把事物关联在一起。刚才讲了什么是智慧，现在我们来看看什么是见识。这些词听起来可能有些多余，但它们实际上是独一无二的。事实上，见识这个词在整个新约圣经当中只出现过这一次。这个词在雅各那个时代被用来指在某个领域或者是实践中成为专家的人。在某个领域或实践中成为专家的人，他们在实践自己的智慧方面变得越来越熟练。所以智慧是认识和应用真理，而见识是通过实践真理而成为一种专家技能。你可以这样想，当你拿到驾照的时候，你已经完成了很多不同科目知识的学习，道路法规、车辆的操作等等。我们不仅需要把所学到的关于汽车、法律和道路系统的所有知识都运用到实践中去，这就是智慧。我们还要坐在车里，抓住方向盘，不断的练习，把这些知识集中运用在你家附近的街道上，这就是见识。当你成为一名基督徒的时候，你就有了一个实习驾照。你很快就会发现，在基督里成长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你所有的知识和技能都在不断的接受考验，因为环境总是在变化，每一种情况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条路总是弯弯曲曲的。生活不会停滞不前，路上还有其他人，他们也在前进。开车是危险的，基督信仰也是如此。问题是太多的基督徒想待在车库里。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为了在神里面成长，我们不能待在车库里，我们必须带着我们所知道的与基督一起走在开阔的道路上。是的，途中可能会发生意外，但不要退缩，你正在建立你的智慧和见识。知识的应用和技能的发展，正是雅各为每一个信徒所考虑的。我们需要回答的下一个问题是，你怎么知道你是否在这方面取得进展呢？当我们在与神同行的过程中成长的时候，哪些里程标记显示出在我们与神同行的过程当中成长了呢？雅各在第十三节回答了这个问题。 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雅各在这里告诉了我们智慧人的两个看得见的行为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善行。我们有时候会说某人因为在监狱中的善行或表现良好而提前出狱，但这里指的可不仅仅是非常基本的好行为，比如把鼻子擦干净什么的。雅各用的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回转，或者是回心转意。它有一种一次又一次回到神话语的真理的意思。换句话说，善行或者说良好的行为就是走在真理中。这样做是在展示公义的行为。从字面上来看，这样的行为必须遵守神的话语。从这个意义上讲，善行可以通过人遛狗的方式显明出来。很多人都有那种狗链，就是你按一下那个按钮，狗链就会松开，然后你的狗就可以跑到前面五六米远的地方，然后你可以松开按钮，它就开始往回收。即使你的狗真想跑，它也会很容易的被拉回到你身边。雅各这个词的意思是，一个人若违背神的真理所设计的链子，就是没有智慧。一个人若让神话语的真理一次又一次的把他拉回到神面前，那他就是个有智慧的人。只有当一个人顺服于绳子的牵引，走到主的旁边时，他才会表现出良好的行为，也就是善行。雅各并没有定义什么是善行，对吧？因为他明白，无论一个人是否得救，每个人都会凭直觉知道什么样的行为才是好行为。我们经常说那是个好人，他真是个好女孩，他真是个好学生，他真是个好雇员、好员工，这真的是很好的行为等等。当你的孩子上学的时候，你对他说你要好好表现，你不用为他列出30件他需要做的事情，他知道好好表现就意味着要分享他的零食，不要把任何人推倒在操场上，不要抢着说话，要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不要对任何人大喊大叫等等等等。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是好的行为。现在的世界把良善给扭曲了，把恶称为善，但在他们的良心里有神放进去的真理。所以无论生活在什么文化背景或者是国家里，他们都对此很清楚。我从一家网络新闻机构上摘录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讲述了伊朗禁止单身人士在婚姻之外从事性活动的事情，因为那违反了穆斯林法律。因此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政治领袖们正在试图使什叶派穆斯林的临时婚姻合法化。临时婚姻是指一男一女可以签署一份合同，允许他们合法结婚，哪怕只有一个小时也行。合同签订后，男方会给女方一些钱作为嫁妆，然后他们结婚一个小时。每个人都知道，这只不过是把卖淫合法化了而已。然而，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内政部长的话说，临时婚姻是神的准则，我们必须鼓励这一点。你能想象这种做法和这种假冒为善吗？ 在你对伊朗嗤之以鼻之前，不要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在美国，私通的行为十分猖獗，我们甚至都不需要签个合同。这让我不禁想起了保罗在罗马书2章15节所说的话。他说：“对于不信的人，律法的功用依然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当代译本把这些经文翻译为：“律法的要求刻在他们心里，他们的良心也可以证明。”因为他们的思想有时指控他们，有时为他们辩护。信徒不需要对这个世界说：“现在我要做个好人，好人是这样的，所以大家要注意我的好行为。”不，他只要走出去，表现出良善、清洁、正确的生活方式，表现出正直、诚实以及传统的合乎圣经的美德就行了，世界自然会知道这一点。如果你想变得有智慧，这就是你应该关注的事情。你要让神的话语来定义界限，持守那个心智。我要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16节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个世界会凭直觉知道你与众不同，你的行为很好。他们会知道这是因为你一定蒙了又真又活的主赐给的能力。所以，智慧人的第一个行为特点是善行。他们有好行为。雅各在第13节还讲了智慧人的第二个特征。第13节说，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智慧人的第二个行为特点就是温柔。第13节，当代译本翻译为：“请他带着来自智慧的谦和，在善行上表现出来。”所以，按照字面意思，在智慧人的身上会显明智慧产生温柔。翻译为"温柔"的这个词，也被翻译为"谦和"、"谦卑"。雅各在1章21节曾经用过这个词，劝勉信徒们要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因此，当一个人更多的把真理运用到生活中时，他的言谈举止就会越来越温柔，或者常被翻译成谦和、谦卑。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5节也用了这个词，同一个词。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这与世界的观点完全相反。希腊人认为温柔是软弱的表现。温柔、谦卑、谦和的人是最底层的人。那么，耶稣和他异父同母的兄弟雅各在这里鼓励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呢？难道是最底层的人吗？不是，温柔不是软弱。事实上，这里的温柔指的是控制住的能力，也就是有能力和力量，但是却不使用。在柏拉图的时代，温柔被用来形容一位才华横溢的老师。在遇到好争辩的学生不尊敬他时，他也不发脾气， 不会把他们赶出课堂，他会保持冷静。希腊人用这个词来形容温柔、温暖的火，温柔的火就是被控制住的火。温柔也用来形容柔和的微风，在恰当的时间刮适量的风，会让人感觉很舒服，很享受。但是速度极快，大量的风就不是柔和的微风了，而是飓风或者是龙卷风。这个词也被用来形容药物，正确的剂量可以带来医治，但不恰当的剂量会带来灾难，甚至死亡。雅各谈论的是有力量和能力，但控制住不使用。在这段经文中，温柔是指基督徒的一种品格和个性。这就是彼得所描述的主耶稣，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的主。彼得前书二章33节。如果你不明白控制住能力而不去使用是什么意思的话，那就想想主耶稣就行了。他只需要说一句话，十字架的痛苦就不复存在了。他只需挥一下手，那些羞辱、嘲笑他的民众就会伏伏在地上来敬拜他，但他也没有。相反，主耶稣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立比书二章八节。这就是有能力和力量，但控制住不使用。我们可能会很容易说，没错，但那是基督耶稣啊，他可是完美的上帝之子，我们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但是你不要忘了我刚才引用的腓立比书那一节经文，之前的第五节经文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自己卑微，存心顺服。所以雅各知道这种善行和温柔不是只有神才可以做到，这也是对我们的要求。雅各在问，你是个智慧人吗？那意思就是，你是不是一个温柔的人，有能力而控制住不使用呢？你周围的人在你身上是不是能看到这一点呢？你在其他人身上看到过这样的温柔吗？在我18岁左右的时候，看到过一个令人难忘的展览。我和父亲在诺福克市中心给周末布置班的水手们发请帖。在那些日子里，船只会空驶到诺福克市中心，那是一个醉人的天堂，酒吧、色情商店、妓院一个接一个，还有很多成人剧院。街道上挤满了身穿制服的水手，我们站在一条街道的中间，向过往人群发放请帖，邀请他们来参加军人中心的宣教活动。有个人向我们走来，当我父亲递给他一张请帖时，他把请帖扔在了地上，然后他打了我父亲一耳光。我看了看父亲，看着他稍稍镇定下来，然后对那个人说，你现在感觉好点了吗？我站在那里想，我们应该教训教训这个家伙，当然是带着基督的爱。然而我父亲接下来却在向他做见证。对我来说，这是令我终身难忘的一幕，在我面前展现出了那种控制之下的力量。 这就是雅各这里所用的这个词，温柔。你有没有举手说，我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好，雅各对那些有智慧的人，就是那些越来越善于把真理运用到生活中的人，有句话要说。他说，这样的人会有两个看得见的行为特点。第一是善行，也就是良好的行为举止和温柔或者是温和的品格。善行和温柔这两种行为方式，就显明了当我们胜过生活中的各种挑战时，我们对神话语的知识和知识在生活中的应用，这被称为智慧，以及把这种智慧真正的关注在我们所遇到的每一种情况当中，这就被称为是见识。我要从雅各对有智慧的人的这种现实描述中总结出两条原则。第一，智慧不会自动地赐给那些能发现它的人，而是会赐给那些愿意实践它的人。希伯来书五章十四节说，智慧是给那些心窍习练的通达的人，这样他们就能分辨好歹了。中文当代译本把这一节经文翻译为，他们的心思历经锻炼，能够分辨善恶。中文标准译本把它翻译为，他们经过实践，识别能力得到操练，以致能分辨善恶。智慧不只是嘴里能说正确的话，而是能不断下定决心把正确的事情付诸实践。智慧不是为好奇的人准备的，它属于那些认真的人。第二个原则就是，智慧不会自动地赐给那些想拥有它的人，而是会赐给那些生活中离不开他的人。就像我前面提到的那个15岁的男孩，他宁愿死也比不能开车强。那么你对智慧又有多么强烈的需要呢？所罗门在箴言书2:3-7、10-20是这样说的，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索他如搜索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他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智慧必入你心，你的灵要以知识为美。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守义人的路。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将你宝贵的智慧借着你的话语告诉了我们，也让我们靠着圣灵的帮助，得以将这样的智慧能够运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天父，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仅仅只是学习到你的话语，学习到你的真理，更愿意把它活出来，使我们成为有智慧的人，并且我们能够常常的这样的去行，以至于我们有这样的能力，使我们有真正的见识。亲爱的天父，我们也愿意成为一个温柔的人，成为谦和谦卑的人，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以便为你能够去做那更美好的一个见证。天父，谢谢你，求你来帮助我们， 我们这样的祷告和祈求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